马太福音17章，好快哦！我们马太福音已经过半了啊。17章往后就已经开始，我记得应该16章的时候，耶稣不，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以后呢，17章又开始了耶稣预言他自己关于受害的事情。其实很快我们就进入到了耶稣。被卖前的大概的一周的情况哈，我们先来看一下17章的一个主要的大纲哈。这17章的一个主题是围绕着天国君王，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荣耀当中显明他自己的身份。但是耶稣呢，他不仅仅是这种荣耀的身份显明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走十字架的道路，呼召，并且呼召门徒们在信心和谦卑当中来跟随这一位。走十字架道路的主，所以1到8节呢是耶稣在山上的变相啊。这个先，我们今天主要也是从这个1到8节，哦，是1到8节里面来看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一段哈。然后9到13节呢，其实，在我们和合本里面，他是把1到13节放在一起了，但是9到13节呢，是耶稣显现之后，门徒们下山以后呢，仍然是指向十字架的这个主题哈。然后14到21节呢，就是，关于两个被鬼附的孩子，他们信心不足与权柄的一种对比啊，这也是一种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种张力的存在哈。22到23节呢？也是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的受苦与复活的事情，在马可和路加福音第9章都有记载。这个第二次的预言，他的受苦和复活。24到27节其实关于纳税的这个神迹啊，然后有人来问，拿着这个收定税的人来见彼得，问他们纳不纳税的问题。而耶稣在这个问题里面仍然显明给众人君王的一个谦卑和自由，我可以纳也可以不纳，但是为着人的缘故，他却选择了降卑自己了。所以这是24到27节里面这个关于纳税的神迹里面。我们今天呢，就主要专注在这个耶稣登山变相这一段啊。这一段其实大家应该蛮熟的这一段哈。当然，马可和路加福音也同样都记载了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一段的记载，但是，经文会有略微的不太一样。但是呢，马太呢在这里记载的时候，可能更让我们看到这个聚焦在耶稣基督他荣耀的显现之后，关注门徒们的顺服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荣耀之后的顺服。Sunny 方便带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吗？
好的，
嗯，
过了
好。
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衫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住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嗯，好，谢谢 Sunny，带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呢，是在马太福音17章里面记载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一段。最后门徒们只看见了耶稣在山上，并没有看见其他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具体内容哈。1到2节里面是耶稣的荣耀显现，也是向众人来揭开了耶稣他真实的身份。3到4节呢，这里出现了两个人物，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哈，摩西和以利亚，这都是旧约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也是他们权威的一个代表。然后这两个人出现在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记载里面，并不稀奇。但是因为，旧约的律法，摩西包括以利亚，这些都是指向了耶稣基督的 当然，他们不是为了来争抢到底谁伟大的问题啊，就是在3到4节里面，等一会儿我们会更细节来看了。然后第5节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高潮的部分，也是整段经文的一个中心，是天父的启示。第5节这一段，我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这里多了一句话。等会儿我们再看6到8节呢，是当这个荣耀褪去以后，门徒们真实的跟随哈。这个需要也是对我们今天有一点提醒：我们真实在面对神的荣耀，面对神的显现，面对特殊的这个意象的时候，当这些东西全部都褪去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要再跟随呢？所以。在1到2节，接下来我们来看荣耀的显现，耶稣真实的身份被揭开哈。经文在开头的时候，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了。其实这个经文在开始的时候，特别让我特别关注的是那个暗暗的上了高山，因为在这个耶稣的事迹里面，其实这已经到了末期了，耶稣的身份已经显明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显明。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这特别的3个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所以这次是耶稣主动带着这3个心爱的门徒上山的。然后这也是后面这句话是说，启示不是人追求来的，而是主引导的。这个所谓的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12个门徒当中，只有这3个门徒看见了耶稣在这个变相山上的一幕。当然，这个启示不是他们3个人可以寻求得来，或追求，或者努力，凭着自己努力能够得来的，而是耶稣亲自的来主动的引导他们，让他们看见了耶稣这个荣耀的身份呢。第2节说，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这个变了形象，可能中文我们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形象，这个像呢，好像它其实不是外在的变装，好像不像我们今天换了件衣服，然后就显出来了什么东西。不是的，这个耶稣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我们看右边这个图画上面，这个还不够完全，只是给我们一点点的概念，而是耶稣他自己真实的荣耀的显现。这个是耶稣他本来就有的荣耀，只是在这里变了形象，他好像跟平时跟门徒们在一起的那个形象不一样了，然后接下来经文说脸面明亮如日头，这里也是用了旧约的字眼，然后就是旧约耶和华亚威神向人显现的语言，记载在诗篇84篇和马拉基书4章的这里面都有让我们看到，当神显现的时候，他的脸面就像发光一样啊，这是旧约的字眼，但同时这个马太在这里记载，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耶稣跟神是同等的哈，同尊荣的一种的身份了。这个时候门徒们其实在登山变相，在这个山上看到了耶稣的形象，不是未来版本的耶稣，而是真实的耶稣。为什么这样讲？门徒们可能觉得，因为接下来，因为16章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情，可能他们心里还不是很清楚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17章的时候，耶稣在他们面前显变了自己的形象，就是提醒门徒们，让他们先知道他们所跟随的耶稣不是失败者，而是荣耀的主。这个荣耀的主，这个荣耀的身份在他们面前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在鼓励他们勇敢地面对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接下来的3到4节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2个人物啊，摩西和以利亚，律法和先知的见证，一切都是指向了基督啊。摩西，经文说摩西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与耶稣谈话。这个显现在原文是被动式，被动式的意思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是被神使之显现的，他们显现不是他们自己主动要显现的，而是上帝，耶和华神让他们在这个山上特别显现给门徒们看的。所以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摩西和以利亚的作用都是来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这里有一点背景，摩西代表着旧约的律法，而以利亚呢，代表着旧约的先知。然后，这个摩西和以利亚这2个人物呢，在旧约都是非常 代表着律法和先知代表着旧约的最高权威。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的这个最高，就像我们的，他有最高的那个权柄或权力的这个概念哈。但是他们呢，这摩西和以利亚并不是与耶稣并列站台的，而是来见证，并且是指向耶稣是那位成全者。为什么这样讲啊？经文说，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只是这个从为什么这句话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个被显现的时候，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显现的是上帝，借着上帝让他们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是给门徒们来证明他们旧约的律法和先知都是指向了现在在他们眼前的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把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成为了那个完成全者。所以彼得呢，第四节有一个误解啊，彼得对耶稣说：“哇，太好了！好像彼得常常是最激动的一个门徒哈。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说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在这里的这个误解，就好像为什么提到他所谓这是个误解哈？他提议搭棚子呢？搭棚子是这也又是旧约的一点背景，这是关于祝棚节的语言。在祝棚节，他们在过节之前的搭棚子来把，就是他们在那个棚子里面来守节，而且这个祝棚节是象征了末了的荣耀和神的同在。其实彼得最想要的是，我们就留在这里，留在这个神的荣耀里面，留在神的同在里面就好了，不要下山了，也不要去面对十字架，因为接下来17节下半段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被鬼附的孩子的事情，他们就要去祷告，去医病，去赶鬼，去面对各样的挑战的事情。这是彼得想要的，他只是想停留在这个神的荣耀和同在里面，他不想下去，不想下山。但耶稣其实在鼓励他们，耶稣在这个得荣耀之前必须要经历十字架哈。所以在3到4节里面给我们一点的重点的提醒，就是真正属灵成熟的人，不是知道的多，而是越来越清楚，所有的一切都是指向基督。好像摩西和以利亚，他们都是在旧约非常有名，或者具有当时最高的权威的代表人物。所以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出现，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旧约的这一切都是来指向耶稣基督的。而第五节呢，关于这个彼得的误解呢，上帝就说话了啊。这个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当父神的声音一出现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的这个并列的权威就没有了。为什么第四节我们提到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整个这一段，我想也是整个17章的一个焦点嘛，也是共同指向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了。这个时候，其实第5节的时候，摩西没有说话，以利亚也没有说话，他们都选择了沉默。唯有耶稣基督成为了那个唯一被命令要听的对象。这里，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里跟那个施洗约翰受洗，不，那个耶稣在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同样上帝也有说这句话，但是这里多了"你们要听他"这句话。这里是在告诉门徒们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爱子哈。这个爱子在原文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个爱子并没有翻译得很直接啊。我看了，他在原文里面是独一的、亲密的、被拣选的儿子，这个里面就直接的，父神向众人显明了耶稣他是父神独一的儿子，他是父神亲密的儿子，他也是父神被拣选的儿子，所以这解释了耶稣的身份。最后一句是我所喜悦的，代表了父神对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事的认可，尤其是在这个登山变相的里面，显明了再次的印证和显明了耶稣基督这个爱子的身份啊，所以最后一句说你们要听他，听这个词呢，在原文是用了现在命令式，表示什么呢？你们要一直的听他，不是，哎，你现在当下不是某一个时刻听他，而是持续不断的要听耶稣的话，这个而且是不断顺服的一个命令啊，用现在命令的概念，用好像我们中文有时候看不出来，你们要听他哈，就是我们读就读过了，然后就好像读过去就过去，但其实 他在写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表达的这个概念在的，所以这也是鼓励我们。启示的终点不是在这个意象当中。对于彼得、雅各和约翰来讲，他们不单单彼得说留在这个荣耀里面，但是启示的终点不是意象，而是顺服基督的话。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每一天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要听神的话，最后我们是要去顺服，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经文更多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改变。最后6到8节呢，就是当这个荣耀褪去以后的真实跟随啊，门徒们，经文在这里说。第6节，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这个经文在这里描述呢，这其实整个这一段呢都很有，就是旧约的这个场景的背景非常的多哈。这里门徒们伏伏在地，极其害怕，也是标准在旧约里面标准的，当人面向神荣耀显现的时候最自然的反应，好像摩西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就趴在地上，然后就伏伏好像死了一样。包括很多先知他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表现，所以第6节，门徒们听见神的声音，看见耶稣的这个形象的时候，他们就伏伏在地，极其的害怕。而耶稣紧跟着第7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了。这个摸的动作，是耶稣主动的上前来摸他们，因为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在旧约里面看见神的荣耀，人就要死了，因为人是不洁的，人是没有办法来直接的面对神的荣耀的。但是这个时候，耶稣主动的摸他们，这个主动的触摸，其实是代表耶稣很温柔、很具体、很主动的在安慰门徒们，对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所以，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不是为了压垮人，尤其在耶稣在这个时候登山变了形象，好像荣耀的这个显现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要压垮门徒们，而是为了要把门徒们再次的扶起来，建立他们，兼顾他们，使他们有力量来面对后面的十字架。最后一句话，他们举目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是整个这一段耶稣显现的一个最高潮的句子，也是说为什么叫荣耀褪去后的真实跟随。当门徒们看见，这个时候有摩西、有以利亚跟耶稣说话的时候，当最后第8节，他们看不见摩西了，以利亚也不在了，只有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啊。在原文里面特别强调了唯独耶稣哈。我们其实，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可以看看不同的译本或者不同的版本的时候，会帮助你理解，这一段。我们常常讲"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只有耶稣。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只有耶稣？只有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这个时候，摩西不见了，也是代表着旧约的律法不见了，先知以利亚不见了，云彩异象也散去了，声音也没有了。的这个第5节，这个云彩盖住了，然后上帝的声音也都没有了，唯独谁？耶稣基督留下来了。所以信仰不是靠意象、感觉和经历来维持、继续持续下去的，而是当这一切、当意象、当先知、当所有的这些意象、异梦、这些所有的神或者是说荣耀的东西都过去的时候，我是否仍然还拥有耶稣呢？就好像门徒们，他们在这个时候第8节只见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当意象过去，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没有感觉、没有声音的时候，我还是否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呢？这一段故事让我们看到，登山变相不是让人停留在荣耀里面，而是让我们知道，那位将要上十字架的，正是神荣耀的爱子，值得我在任何时候单单的来听从他，来跟随他。接下来的3个问题，我是否只想停留在属灵的高峰里面，却不想下山了，因为可能我们这周六要去上祷告山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在那个山上跟神有很美好的交通。我们真的是，如果是想，你是否真的只想，哎，主啊，好像彼得一样，我站在山上真好，我不想下去了，是不是有这种心理？第二个，我真正的听谁的话呢？是情绪，是经验，还是属灵的感觉，还是更愿意顺服主的话？就好像第5节里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持续不断地听他的话，听谁？听耶稣的话，听神的话，听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话。最后，当异象过去的时候，我是否仍然选择耶稣？ 当我的属灵生命没有感觉，我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看不见光的时候，没有特殊的经历的时候，是否只见耶稣一人，仍然对我现在的生命还是足够的呢？我们是否还能够亲自的看见只有耶稣在那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眼光是否还单单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最后我选了这节经文也是。最后，我们的高潮句，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也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不管你经历了高潮或是低谷，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见其他的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人事物，只见耶稣基督，他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让我们努力的往前奔走。好，谢谢大家，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欢迎大家一些回应问题，或者是你的。Anyway，你想分享的都可以。
大家都在思考啥？
都在思考啥？是这个太难了吗？
好像没啥问题似的。
啊，或者你的回应也可以，或者你对这一段的或者这一章的一些问题，Anyway 都可以，只要你想回应或者想说的都可以，或者你对
嗯。
这一段的一些回应什么
我
的。
回应一下那个耶稣医治被鬼附着的男孩那一段哈，对，那门徒之前都能赶鬼的，啊，为什么到这儿不行了？那耶稣说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小，然后后面又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我最近正好听了一个道，就那个第八日那个上海不是牧师讲，就是他会讲解一些。圣经难题，他就讲到了这个难题，对我还有一点启发，我也把他说的分享一下，看牧师琳达，你们看看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哈？他说呢，就是我当时才觉得这类的鬼太难了，必须要老师亲自出马，那个门徒就不行了，是我当时读的时候的心里的想法。那他的解释呢？实际上。是门徒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把赶鬼当成了是一个好像是自己那种怎么讲，是他们自己掌握的技能了，而不是去仰望神，因为其实他们自己并什么都不行的，是靠着耶稣给他们这样子才行的。他们在那时候他赶不出来的时候，是他们自己心里有骄傲了。然后，没有去靠着主，而是靠自己了。至于后面说若不祷告进食，这个进食本身，其实并不是说好像赶这类的鬼要多一个多一道程序才能赶出来一样。他那上解释的，他说这个进食本身其实并不是这个进食的动作，而是祷告进食。让他们重新把他们自己和耶稣连上的这样一份心，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说一个电吹风，平时它插上就能吹了，就能赶鬼了。可是若是没有跟主连上，而是以为电吹风，以为自己多厉害了没有插上电的话，那他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这个祷告进食，这个实际上还是说让他们回到耶稣的身上，而不是自以为是，或者把这个赶鬼当做一个事务性的念几句咒语还是怎样就行了，不是那样，还要回到殿上面，也就回到耶稣的这个源头来哈。哎，我听了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也想听听琳达是你们对大家的想法。说完了，谢谢。
谢谢妹妹。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回应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的？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等会我再回应。这一段被鬼附的事情，其实是放在夹在了。我们刚才讲的登山变相跟耶稣受，就是再次提醒他们受害，第二次受害的事情的中间，就是在经文结构，其实马太在放这一段在这里的时候是有他一定的写作目的的。 就像我们常常讲，我写东西是有它的那个叫什么，我是为了证明什么东西才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当然，他讲的也没有这个无所谓对与错的问题，因为只是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而已。其实耶稣在这一段里提到了两个，第一就是我刚看了一下经文啊，一个是不信又悖逆的时代，耶稣对他们的责备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太小了。可能他们会有时候会依靠自己的经验，过去门徒们也赶鬼，但是这个鬼为什么赶不出来？好像难道说门徒们没有能力吗？为什么他们之前可以赶出去，现在就赶不出去了呢？这个大的背景是耶稣马上要面对受难，他要去上十字架的事情。这个时候对于门徒们来讲，门徒们的心也是七上八下吧，我想。因为他们也希望他们跟随的耶稣，能够为他们或者争取来一点人的荣耀吧。其实很多，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在面对这个事情，其实心里很难过。其实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最后，其实在这个情况里面，仍然是没有门徒没有抓到重点，就是他们的信心太小了。他们不相信，或者是说他们没有把真正赶鬼的焦点专注在神的身上，因为他们因为耶稣责备他们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是百种当中最小的一个种子，可能比芝麻还要小。但是它长大的时候，这个信心如果是长大了以后，它就可以像一个参天大树，有鸟可以宿在这个芥菜树的上面。所以，耶稣在这里主要提醒他们是，他们的信心是可以变大的。为什么是耶稣并没有否认他们信心，不是他们没有，是他们信心太小了。所以，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去，他们就不能够出来。主要跟耶稣的这个荣耀显现，包括他们信心的大小。我想跟，门徒们听说耶稣要上十字架了，马上要受害，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个场景是有必然的关系的。像之前他们刚刚跟随的时候，他们的心是火热的，就是耶稣说什么，立马看见神迹，他们就是没有毫无迟疑的那种的跟随。而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心里是有动摇的，到底我们跟随的耶稣是什么样的？或许对于彼得、雅各、约翰也来讲，他们因为刚刚从山上下来，刚刚看到过神耶稣的荣耀，但此时此刻呢，这个鬼就赶不出来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对于其他的门徒们，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好像耶稣为什么只把彼得、雅各、约翰带走了，我们这些门徒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们心里是不是有犯嘀咕，说啊，这其他的三个门徒们，是不是耶稣走了之后他们要为大？就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所以他们的心里已经不单纯了，对神的信心是不单纯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说是你们信心小的问题。最后，耶稣给他们的一个决定是说，若不祷告进食，这个鬼就不会出来。是这个也是在提醒门徒们，还是要专注回到耶稣的身上，这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上面，不要看外在的意象，外在的这个你赶了多少鬼，赶了你有多少的经验，多少的意象，多少的能力，而是要把焦点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你从眼光从耶稣身上转移的话，你自然你的能力就没有了，因为你这个能力不是从你而来的，是从神从耶稣身上而来的能力。同样就是我应该想到是上一次我们分享马太福音，就是那个彼得，大家还记得吗？主要救我的这个经历，当他的眼睛专注耶稣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但当他眼睛看外面环境的时候，他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个我想用在这里也是比较现实的，因为门徒们他们常常会看环境的，就是因为耶稣要讲了嘛。接下来22节就讲他又第二次预言，他要走了，他要被杀了，然后第三日复活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三个门徒为什么只带了三个门徒去？我想他们心里面会有一些不平衡的地方嘛。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还有其他的吗？
分享一点点。 关于看到这张的时候，以前没有留意这张，刚刚 Linda 讲的耶稣登上变相，然后耶稣紧接着在美美刚刚说的这个赶鬼，宣告耶稣基督的这个权柄之后，耶稣第二次又预言了他要受死嘛，哈，就是。把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可能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受死，然后这个事情可能对于门徒的这种的打击，还有那一些除了门徒之外的跟随他的那些人，本来是在无望的时代当中看见盼望，然后紧接着耶稣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又钉十字架，然后他们的盼望可能又变成是一种的绝望，以至于把这个登山变相这件事情放在耶稣基督这个预言受死之前，让他们可以。可以看见，让这些，特别是这些门徒可以看见，哦，原来这位他们所相信的这位人子是如此的荣耀，以至于他们之后再来面对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可能可以有一点的，心理的这样子的一个预备，让他们可以有这个。虽然耶稣当然受死了之后，他们还是门徒四散，这个震撼跟打击还是非常非常大。但是在后面耶稣重新建立他们的时候，让他们可以因着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个荣耀，然后知道这个不是失败的。对，所以再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我觉得今天特别特别就觉得神。他其实对于他的儿女在看他话语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他自己预备救恩给我们，并且让我们在好像看起来在黑暗的当中，仍然可以看见那个光，也看见耶稣基督是大能的，可以胜过那个光，胜过那个黑暗。它就是光，对，所以呀，一点点分享，谢谢，谢谢琳达。
谢谢石墨。更真实的人性吧，我看到门徒们好像经文一直穿插在一起，就是他们看见了神迹，看见了神的荣耀，然后下面就又开始灰心软弱不行，然后又下一轮的开始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显现，这是一个。同时，其实我们人也这样的，我们每个人也会有这种经历，不是我们的属灵一直处在一个很高峰的一个状态里面。属灵生命其实就像心电图一样，它其实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只是在不断的在趋于一个平稳的状态。我想，让我们大家分享高潮也好，低谷也好，在每一次的经历里面，都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很真实的需要主啊，所以今天选的诗歌《我的生命》，我必须有主在我生命中，是吗？这首歌就是我们每一个时刻，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都需要时常的提醒我们自己的心，我们需要主，而且是最后一节经文哈，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他们看不见了旧约的摩西，看不见了先知以利亚。唯独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里只看见了耶稣在那里，所以也鼓励我们，不管我们的现在属灵的状况如何，都让我们的心可以朝向主，眼睛可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勇往直前，就像那个跑马拉松的时候一样，就是眼睛里只有那个目标，就是往前跑，跑到终点一样。
是像琳达说的，生命就像一个心电图一样高高低低。我们以为这两个门徒再加上彼得， 三个门徒跟耶稣上山，看见这么荣耀的一个画面，然后又听见耶稣，接下去就要预言他就是要去世了啊。结果大家如果往后翻第18章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
在
争
问大小了。
谁大谁小。耶稣都要去世了，要走了，咱们总要选个大的、小的出来。你看这个事情真的是。
好可爱的嘛，不过也很正常。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现在教会里面很多事情的时候也很真实，这就是人嘛。对。门徒们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就是跟随主啊，或者是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不同的经历。当然，这是不断的，就是神的话不断的让我们在啊，回到神的话语，回到耶稣的身上来，不要从这个外面的东西、人的东西，从外面所有的这个焦点里面转向基督。这就是这个。经文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来的。今天你们都好安静啊，是都不方便，还是都在思考问题啊？
他们都要在祷告当中回应神，我们一起祷告吧。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若是你心里有什么感动，或是你想在祷告里回应，哎，你们都可以哈。然后回应今天的经文。好，最后我来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谢谢你自己的话语是那样子的宝贵。我们真是看见人性的这一种的软弱，主要我们知道你自己的荣耀，你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但是并没有逃离那个上十字架的这个的苦难，让我们真知道你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为着这拯救的大恩能够得以成功，主，我们感谢你。当三个门徒在山上看见主你的荣光，却不想要下山去服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提醒我们让我们享受与你同在，享受主你的荣光的时候，也让我们更加的能够体会主你的心意，是要去将这个福音，也将，这个，你自己的恩典，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可以，因此来归向给你。否则的话，登山变相的，就这个的意向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主，谢谢你来提醒我们的，来提醒我们的生命，可以看见意向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你自己的托付的当中，能够继续走向人群，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们。
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个领导自由行的带领，你再次帮助我看到门徒都有信心小，在我自己日常的生活中，更加是经常。信心太小，忘记了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忘记了是你，仍然是你在掌权。若无你时刻，一切这些我们在这个时代看上去让我们焦心痛苦的事，它不会发生。那荣耀的结局。已经是注定，主你已经胜了这一切，求你把更大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这完全被你的时代，仍然能够看到是你在掌权，仍然把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一天可以读你的话，并且让我们看到当门徒们看见，荣耀的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像彼得一样，他希望能够在停留在山上，停留在荣耀当中，不愿意下山，不愿意去面对十字架，但是。主，你让我们看到你走的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来了是为了照父神的旨意行，正是在登山变相的这一个荣耀的场景，停留在门徒们的心里，以至于他们回顾起来的时候，想到了他们所跟随的不是一位失败者，而是一位荣耀的人子，荣耀的基督的时候。让他们再次可以有勇气、有胆量的面对十字架。主，我相信，当你离世以后，这一群门徒们，他们想到了这些荣耀的场景的时候，更越发激励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可以为着福音的缘故而献上自己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耀之后，也让我们可以死心塌地的来跟随。即使过去的这些荣耀、过去的意象也好，或者我们曾经的属灵的高峰也好，无论是高潮还是低谷，都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人的身上，不是定睛在每个人的软弱或优点或缺点，或是权力或是地位，而是不让我们的眼睛更加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唯有你是不改变的，也唯有你是成为我们救赎的根基。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更加因为定睛在你的身上而稳固，不被外面的环境吹来吹去。好像彼得，当他的眼睛看风浪的时候，他就掉下去了；当他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同样的。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需要在环境当中被塑造和被更新和改变，让我们在一次次的环境当中看见主啊，我们的眼睛需要不断的归正到你的里面，让我们从外在的环境、从人事物的身上可以转移，再次的转移到基督的身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更加的看见到，认定你的身份、你的荣耀，以及我们所信靠的这位对象的时候，无论任何的环境都不能把我们吹倒，不能把我们压垮，而是让我们在环境当中更加能够站立得稳，帮助我们每个人建立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能够靠着主，能够。在每一次的环境当中，可以站立得稳，正像门徒们他们，赶鬼的事情一样。主啊，你责备他们的信心是小的，我们也相信，不管我们信了你多少年，我们都承认我们的信心，或者是小也好，或者是中等呀，或者是大也好，都让我们的眼睛再次的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不再看外在的，不再见别的，只见耶稣基督在那里。这样就足够了，就足以让我们来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可以去面对一切。主，感谢你，把你宝贝的话赏赐给我们，继续鼓励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继续在我们个人的环境当中能够靠主站立得稳，并能够胜过一切，因为这是我们依靠你才能够去这样做，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感谢你，把你的话长存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带着满满的力量去面对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学习和各样的事情，愿主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帮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祷告、感谢、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
好。